好，谢谢大家。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来自于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13章第30节到第38节。那么我们在看到这篇经文的时候呢，很多的基督徒已经是非常熟悉的，因为我们来到教会以后，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牧师、不同的时间，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一篇信息。那么今天的话呢，让我们再次回到约翰福音第13章，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啊，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3章第30节到第38节。我们预备开始。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小子们呐，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来找我，那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在今天将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因为只有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愚昧人就得通达。因为只有将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你的话语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发生果效。所以主啊，我们祈求你今天在这个地方将你的话语向我们众人来揭开，让我们明白真理。求你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的里边，使我们越发的体贴你的心意。祈求你来祝福今天你话语的解开，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呢，是耶稣讲到了彼此相爱的新命令。那么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最后的晚餐这个时刻，所以我们很多人会知道，在最后的晚餐耶稣跟谁在一起吃饭呢？12个门徒啊。那么耶稣在跟12个门徒吃饭的时候没讲话，吃完饭了以后才讲的。那么在这顿饭来说的话呢，我们今天每个人都会参加很多的饭局，我们也可能到某一个朋友家去参加饭局，我们可以到一个不同的地方去参加不同的饭局。那么在这个地方，这顿饭可能跟你参加的饭局有一点不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跟朋友在一起吃饭，我们是开开心心的。但是圣经上所讲的这一次的吃饭，在吃饭以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导致了这一次吃饭的这个晚餐整个的气氛并不是很好。因为在马太福音第20章第20节到24节中间有一段记载，当时圣经是这样记载的，我读给大家。那时西比泰的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发生在马太福音第20章所记载的。当时耶稣还有他的使徒们，他们是在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呢叫耶利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耶稣多次的预言他将要为救赎我们的罪而被钉在十字架上，而被埋葬，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门徒，很多的使徒，他们以为说耶稣将要得国了，耶稣将要做王了，耶稣将要掌权了。所以有两个门徒，那么这两个门徒呢，一个呢叫雅各，一个呢叫约翰。他们在想，耶稣有一天要得国了，我们捞点什么好处呢？找谁去跟耶稣说好话呢？他们想到了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妈妈在圣经上记载呢，是西比泰儿子的母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雅各和约翰的妈妈。他们为什么要找他们妈妈呢？因为雅各、约翰的妈妈呢，跟耶稣的妈妈是表姐妹。所以走后门这件事情呢，在圣经马太福音就有一个记载，雅各和约翰开始动用他们的妈妈来找耶稣，想走个后门，干什么呢？当耶稣有一天做王的时候，他们可以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他们可以在耶稣所在的这个国里边捞到政治的资本，得到政治的地位。那么这是谁所想要的呢？雅各、约翰所想要的。但是他俩想要，耶稣我们知道呢有十二个使徒，那另外十个人心里不舒服呀，凭什么呀？就凭你妈跟玛利亚有关系，你就来走后门？你看我们也跟耶稣跟了三年半了，凭什么你们把左边右边这好位置占了，你让我们坐哪去？所以圣经上有一个记载，这十个使徒呢就恼怒那二人，生着气。这生着气呢是从哪里开始生的呢？从耶利哥生的。然后这气呢没消，一直生到耶路撒冷，在晚餐的时候。所以这个晚餐其实吃的时候呢，大家心里边不开心的。为什么呢？雅各和约翰不招人待见，另外十个人呢对他心里有气儿。另外在我们知道呢，在耶稣的十二个使徒里边呢，有一个人呢是奋锐党的西门，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是反革命分子。他一心脑门的想着呢，怎么把这个罗马帝国给推翻了，让这个他们犹太人呢可以建国，有自己独立的主权。但是呢在耶稣的使徒里边呢还有另外一个人，马太福音就是他写的，我们叫他马太。他是干什么活的呢？他是给罗马政府收税的。所以他俩的政治立场不一样，一个是反罗马的，一个是从罗马政府这边捞好处的。那耶稣的这个十二个使徒里边呢还有四位呢，他们是打鱼的，并且中间我们也知道那个叫彼得的呢，他自己家里边有两艘船。我相信我们中间弟兄姊妹有两艘船的人不多，但是呀彼得有两艘船。所以你知道他在吃饭的时候他在想呢，就是哟，你看我都跟耶稣跟了三年半了，对不对？本来彼得应当坐在旁边的，正好旁边的位置一个雅各一个约翰，那彼得想真不行，我回家再买两艘船去。所以这顿饭吃的时候，其实大家人虽然坐在桌子上，但是呢心不在一块儿。所以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呢，耶稣就掰饼递给这个门徒，递给那个门徒，递给这个人，递给那个人，让他们吃。耶稣就倒在把葡萄汁倒在杯子里边，倒给他们，让他们喝。因为这顿饭，这些使徒们，他们心里边放着什么呢？放着气儿。那顿饭没有太好的气氛，就好像今天我们在家里边摆了一桌酒席，但是来的人呢，谁跟谁的关系都不对。你觉得那顿饭吃的有意思吗？特冰凉，特没意思，还不如早点散了。在那顿饭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开始吃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节，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犹大离开了。耶稣把饼递给犹大，犹大拿了那饼以后受了那饼，圣经上怎么记载呢？他就走了。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走的时候呢是晚上夜间。你想今天晚上你在家里边 BBQ 一下，请了好多你的朋友来，到了半夜三更了，有一个人说哎，我得走了，不得打个招呼， 回来给别人说一下，你再关心一下，哎，你这走行不行啊？谁给你开车呀？但是当犹大离开的时候，没有人问他，没有人问他去哪儿呀？这深更半夜的，你去哪儿呀？你找谁去啊？你晚上住哪儿呀？没人关心他。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使徒们在关心的是谁坐在耶稣的左边，谁坐在耶稣的右边。他们关心的时候，耶稣德国降临的时候，谁做财政部长，谁管理这个国家，谁在中间有什么好的。所以他们心里边对谁来了谁走了不关心。我们其实有一个想，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去关心一下犹大，他还会卖主吗？没人关心犹大，他就走了。没人问他你去干嘛，没人问他你去哪里，没人问他今天晚上你睡在哪里，没人关心他，犹大就出去了。当犹大出去了以后，圣经记载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心里边忧愁。为什么忧愁呢？难道耶稣要忧愁说，哎呀，我要死了我忧愁吗？不是啊，因为耶稣知道他从上帝那边领受的就是来到世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要救赎我们有一天到父神那里去。这是耶稣所领受的使命。他为什么忧愁呢？他忧愁他看待这一个桌子上跟他吃饭的人，太忧愁了。他们虽然跟耶稣坐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心不跟耶稣在一起。虽然他们跟他们的弟兄们坐在一起，但是他们跟他们的弟兄之间有隔阂，离得大老远了。人是坐在一起，心不在一起。耶稣忧愁这个，多么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主日的时候来到教会，坐在这里聆听神的话语，但是我们的心呢？是不是也像使徒一样盘算着要不要回家去买船？是不是也像使徒一样还在想着，我离那个弟兄坐得远一点，我比较讨厌他，我离那个姊妹坐得远一点，我不太喜欢他？还是想，哎，怎么还不结束呢？结束了以后我今天下午还有别的安排呢。这个时候的使徒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耶稣忧愁是因为面对这样的使徒他而忧愁。所以我们要做一个让耶稣忧愁的门徒吗？在这里耶稣与跟随他的人讲了非常重要的，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彼此相爱的这个命令，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去讲的。因为耶稣为什么要讲呢？为什么要讲下面那段话呢？因为耶稣在忧愁这一群人彼此不相爱，彼此纷争，坐在这里想的呢却是另外的事情。耶稣忧愁这个，耶稣在想，很快他要被钉十字架，他要离开他所爱的这些使徒了。使徒们怎么办呢？一盘散沙，勾心斗角，成天挤兑这个挤兑那个。耶稣不放心他们呀，走了也觉得这帮人怎么办呀，他不放心。所以把犹大支走了以后，门一关，我们叫做内部讲话，能听见内部讲话的都不是一般人，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来听神的话语的都不是一般人，因为这个话是神透过耶稣基督专门给你的。犹大就没这个福气，耶稣就没让他听，让他走了。等到犹大走了以后，耶稣才讲到了他后面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我今天要给你们讲的乃是要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这个命令呢是叫你们彼此相爱。那么我们去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五个问题。如果你将这个五个问题解决了，那么你就明白了什么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的彼此相爱。那我们说呢，在约翰福音里边有这五个问题，哪五个问题呢？我们说耶稣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去讲出来的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当时的背景，耶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去讲出了彼此相爱的信息。那么我们有第二个问题呢，爱怎么会是一个命令呢？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如果结婚的，可能你老婆对你说，老公去把垃圾倒了，哎，行， 这是一个命令，让你去干活。我们说呢，老婆可能对老公说，老公你去把那个碗刷了，哎，这个可以执行，这个可以操作，对吧？让你去把狗牵出去遛遛，没问题。但是你说让你去爱，爱跟命令怎么能扯边呢？不太容易啊。我在想呢，如果我们中间单身的弟兄姊妹拥有一个可以对别人说，说出一个命令别人就可以爱的这样的一个恩赐，这样的能力，我们基本上不用谈恋爱了。鲜花店都要关门了，巧克力工厂估计也要倒闭了。因为我们可以用一个命令去让人爱，这个在理性上不能说得过去。为什么能可以这样呢？因为我们中间如果谈恋爱的时候，你看上了一个对象，你觉得他也长得不错，你也觉得条件也挺好，你上去跟他来一句，我现在命令你，你爱我，省事儿了。我们直接去扯结婚证啊，还用得着买鲜花吗？还用得着去吃饭吗？还用得着花钱吗？但是我们说爱怎么是一个命令呢？不太容易理解。因为我们今天在部队里边当兵的时候，我们说指挥官发布一个充分的命令，我们只管向前冲。但如果你要不冲呢，就得正法了。你违背命令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我们做弟兄的要违背我们妻子的命令，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说，耶稣怎么讲到爱跟命令要去扯一个等号呢？难道爱是可以命令出来的吗？我们也知道命令不出来吗？无论是谈恋爱的，无论是结婚的，这个爱是命令不出来的。但是为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强调了命令与爱的关系呢？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不是让你每个星期来聚会，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不是让你每天都祷告，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说前面的都好执行，彼此相爱这个不好执行，爱是最难执行的。所以我们在讲呢，爱是什么呢？爱是什么呢？爱不是一个特定的一个行为，爱是你理性的一个决定。我们谈恋爱，我决定了我要爱他，那是有理性的，虽然有的时候常常伴随着冲动，但是也是有理性的。然后另外我们说呢，爱是一个什么呢？爱是一个生命的尾声，我爱他，他爱我，我们彼此尾声，爱是一个尾声。就如同说今天我们有中间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做父母的时候，当你亲手接过你的孩子，刚刚出生的孩子，你就从神那边得到一个命定，就是去爱你的孩子，那个与生俱来的。你会发现很特别，并不是你的孩子是那个最好的，你的孩子有很多的缺点毛病，因为你看着你的孩子长大，他有很多让你不顺心的地方，但是你还爱他。爱就是一个生命的尾声，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个命定，给你的特权。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马太福音第22:36-40，曾经有一个人跑过来问耶稣，问耶稣说什么呢？诫命，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呢，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如果我们去总结旧约，旧约讲到什么呢？你要爱人如己。如果我们谈到新约呢，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所以从旧约的爱人如己到新约的彼此相爱，它都是个命令。旧约有很多人，他们在爱人如己这件事情上做出了美好的见证。前段时间我们所曾讲到的亚伯拉罕和他的侄子罗德，当罗德吵着跟亚伯拉罕分家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同意了，罗德带着大量的牛羊骆驼仆婢离开了亚伯拉罕，搬到索多玛去住了。但是好景不长，罗德被别人给掳掠走了。这个时候的亚伯拉罕呢，没有坐在帐篷里边说，看你小子当年要跟我分家吧，活该，都怪你， 你要不离开我，怎么有这事儿呢？这是我们的人性，对不对？当我们身边的人离开我们的时候，当他的生命里边或者他的生活里边遇到波折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不会像亚伯拉罕这样的去带领300家丁去抢救罗德，我们第一个反应说，得你自找的吧，谁让你离开我，你要跟着我不就没这事儿了。我们常常会怀着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亚伯拉罕没有，他在这里做到了什么呢？对罗德的爱没有改变。那我们也在圣经中看到了那位约瑟，当他被自己的哥哥所出卖了以后，有一天神将他升为至高，约瑟做了埃及地的宰相。在这个时候，他的哥哥们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来饶恕的时候呢，约瑟没有去收拾他的哥哥们。那个时候如果约瑟想要收拾他这几个哥哥，他这几个哥哥没有一个好果子能吃的，但是他没有。约瑟是这样。那么圣经中我们看到那个大卫王，他在年少的时候一直被扫罗在追杀，他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亲手杀了扫罗，但是他说，我岂可下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呢？他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并且当有一天扫罗在战场上去世的时候呢，大卫专门做了哀歌来颂赞来尊荣扫罗。他们是对他们本民族的人是有爱的，这是旧约里边，我们去翻开旧约的时候，旧约很多这样的见证。但是这个地方所讲到呢，耶稣又讲到给我们的命令是什么呢？是彼此相爱，和旧约的爱人如己又有点稍稍的不同。那我们看到新命令和旧命令是什么区别呢？旧命令爱人如己，我的爱我负责，对吗？我爱你，你爱不爱我不重要。所以亚伯拉罕爱罗德，罗德爱不爱亚伯拉罕不重要。所以我们说约瑟爱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们爱不爱他不重要，因为那个爱是他作为一个主动给予的，所以他是来负责他所付出的爱，他不会去要求回馈要求回报。但是我们说这个爱是比较容易干什么呢？给陌生的人我们愿意给，比方说在当趟那些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你很容易给他爱。有很多要饭的，有很多有些人你不认识的，你看到他的遭遇，听到他的故事，你觉得悲惨的，你愿意把这个爱就给出去，因为这个爱你负责，因为这个爱你不要求回报。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往往会产生一个错觉，我们将什么呢？我们将做彼此喜欢当成了彼此相爱，其实不是的。彼此喜欢是什么呢？彼此喜欢呢是我们彼此有感觉，或者是我们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呢我们的经历有点相似，所以我们可以在一起呢有特定的氛围，一起聚会，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互相欣赏，这个是喜欢。你有一个共，你们这一群人谈到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一群人是有一个共通点的，大家在一个共通点的基础上建立的关系，彼此喜欢。你欣赏我，我欣赏你，我喜欢你这个性格，你喜欢我这个言语，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它有局限性在里边。那么我们就提到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与前面就不同了。耶稣所讲的彼此相爱是，我爱你，你必须爱我，要有回应的。你不是让我做一个单单的给予者，而是也要让我作为一个接受者。所以耶稣所讲到的彼此相爱呢，不单单是谈到我们要把爱给出去，给出去的爱还是要有反馈的。所以彼此相爱是双向的，爱人如己是单向的，彼此相爱呢是以耶稣的爱作为一个基础的。因为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文，耶稣怎么说呢？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不是说你拿你的爱去随便给人的，你要用的是谁的爱呢？你要用的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爱你要用在谁的身上？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是谁呢？是12个使徒吗？不是，是11个使徒。那个犹大出去了。 彼此相爱的范围是在哪里呢？在你熟悉的人的旁边。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在讲彼此相爱，不是说爱无家可归的人，而是爱就坐在你旁边的那个弟兄姊妹，爱你团契的那个人，爱你小组的那个人，爱你教会的那个人，爱离你最近你最熟悉的那个人。这个不太容易，因为越熟悉的人越爱不起来，他的毛病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的弱点让你看了以后提不起劲儿来，怎么爱就爱不起来。所以我们对熟悉的人，越熟悉的人越爱不起来，就好像老婆不爱老公，老公看老婆一堆的毛病一样的。越是在一起，你越是能够看到他身上的刺儿，越是看到他的身上的不好，所以爱不起来。彼此相爱，我们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在越熟悉的人中间越不容易爱。但是我们讲彼此相爱的时机在什么样的时候呢？耶稣在使徒们将要面对那个逼迫的时候，给他们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叫做彼此相爱。面对逼迫，使徒们将要面对逼迫，告诉他们你们要彼此相爱。我们在和平的时候，没问题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彼此相爱，但是在有逼迫的时候最容易做到，那就是彼此相爱。我曾经对彼此相爱不是很了解，但是自己有一次经历了以后，让我很切身的体会到彼此相爱的重要。2010年的5月份，然后我们有一群同工约了一个聚会，是在一个弟兄的家里边，在他家里边人数也不多，十几个人，只是几个比较好的同工，我们在一起有敬拜，有聚会，有几天的时间在一起来分享。那么在2015年的5月份呢，我就坐火车到了那个城市。到了那个城市以后，早晨8点多下了火车，下了火车到了人家里。那个因为在那个时候坐火车呢，不像现在的高铁那么味道那么好，那个时候你坐上一夜的火车，你浑身就散发着那浓浓的味道，然后这个味道呢一闻都知道是从火车上下来的。所以我到了我的弟兄家里边呢以后呢，马上第一件事情呢，先去到洗手间，起码刷刷牙吧，因为口臭嘛，然后洗洗脸吧，因为这个在火车上确实有很多人，很多污浊的空气。结果我到这个弟兄家的房间里刷牙刷到一半，洗手间的灯黑了，停电。哎，这摸黑把这个牙里边的那个牙膏沫漱一漱，赶紧出来，再一看，哎，客厅里也没电了。哎，我们觉得很奇怪呀，我们住在楼房里边，怎么停电了，连一点通知都没有呢？然后我就跟房间的主人，我们一起呢就打开门，我们想到外边那个走廊里边、过道里边去看一下，那个是不是保险丝烧了？等到我们把这个门一打开，一堆穿制服的人冲了进来。哇，我们觉得这个阵势好大呀，我们才十几个人，怎么来了几十个人？而且你看像我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我怎么有这么大动静啊，是吧？所以我们就这样一个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就是像我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有两个人就把我架到车上去了，我都不知道这脚都不沾地儿了，就被送到车上，然后就把我们送到了拘留所。有什么原因呢？说我们是未经政府批准非法跨省宗教聚会啊，反正这个罪名也蛮长的。当时送进去了以后，当时把我们放到拘留所，放拘留所的话呢，那个手表啊要取下来，然后你的那个裤带皮带你要取下来要交上去，鞋带要取下来要交上去。所以基本上我们进那个拘留所的那个动作呢，就是每一个弟兄呢就用手来提着这个裤子走到号里面去，因为你皮带没了呀。然后我们进去了以后，那一个房间里边是住8个人，那个上下铺铁床，那个门就是我们说那个用钢筋弄的铁丝网，然后那个窗户全是通透的，不是封闭的，就是你外边的风是可以吹到房间里的。然后进到这个房间呢，我说这房间还不如火车呢，为什么呢？ 那房间的每一张床上放着那个被子，你看一眼，我估计那被子两三年都没洗过了，所以你离那个被子大老远，你就闻到了那个被子里边不知道散发的是多少人的那个脚臭的味道，多少人的那个汗臭的味道，就是多少年前那个味道还在那边持续的发酵。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晚上住在那里，心里边确实七上八下。因为那个时候我太太呢离我距离1000多公里，然后并且呢我太太在怀孕，我在想呢，我这个来到拘留所了，手机也收了，这谁跟我家里边人打招呼呢？是打招呼好呢还是不打招呼好呢？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太太在怀孕，因为她要知道这个事情了，心里会怎么想呢？会不会受影响呢？然后这一个晚上你的那个脑子就像过电一样的特别快速，你都觉得你的那个脑子比平常转速都提升了很多。平常你的转速可能1500，到了那个晚上住在那里边的时候，你觉得脑子可能转速都达到10000了，你就那个脑子里边像放电影的画面一样的不断的想事情，所以你根本睡不着。再加上那个床的味道也确实让你难以入睡，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不知道我要在这个地方要待多久。第二天我们在号里边吃饭，然后给我们拎的是那个水桶，那里边是我们叫做面汤，那面汤呢很轻，因为你可以看到桶底儿。然后我们呢一人发一个馒头，然后有一碗菜放在这个号里边，那一碗菜呢是包包菜，不过里边呢确实还有肉。你翻这个包包菜的时候，有很多那个白色的小虫子在里边，还蛋白质还是挺高的，所以我们在那边呢就过这样的生活。然后吃完饭了以后呢，不让睡觉，所有人坐到那儿，搬个小椅子坐到这儿，一动不动的坐到那儿。坐到这儿的时候呢，你什么都不能干，那个哪有手机啊，哪有 WiFi 啊，什么都没有，就干坐，干坐。那个时候坐到那儿呢，你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很慢，因为你的脑子不断的想事情，你在想我妈怎么办呀，我这个孩子怎么办呀，我这个媳妇儿怎么办呀，这个脑子停不下来。我在祷告说，主啊，你让我安静一下，你让我安静一下。但是那个时候你不由自主的要想，不由自主的脑子就在那边在动，然后心里边呢一会儿呢心脏呢噔噔噔的跳，你不知道为什么紧张，一会儿呢心脏呢又回复正常，所以你搞不清楚自己的这个身体，你都不受控制。哎，这一天过得太痛苦。问题是连过三天每天都是这样过的，晚上睡不着，白天坐到那儿，这个人的这个思绪安静不下来。到了第三天，终于有人喊我名字，孙海前到，出来。我在想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等到我出来的时候，就看见另外一个跟我也关押进去的一个同工，哎，我们俩打招呼，哎，你也被喊出来了，哎，我也被喊出来了，干嘛呢？不知道啊。那我们两个人就跟着拘留所的人，工作人员带我们站到一个地方，背后是一堵白白的墙，我看反正没有人来行刑，我想这不是死刑，所以我们站到那个白墙那个地方，站到那了以后站好，我们立立正正的站好，过来一个人咔嚓咔嚓拍照的啊，这一看哦，原来是拍照。拍完照以后呢，又把我们往下面领过去干什么呢？在我们的手指上涂上印，打纸膜。哎，我们这打纸膜可不是来给美国办签证啊，那就是在号里面打纸膜的，十个手指头每个指头都打了。打完纸膜的话，又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一个房间啊，每个人把手指头扎一下抽血。一抽血，我旁边那一同工说，海谦呀，我告诉你个事儿。我说咋了？以我多年的经验和以前进去的经验，我告诉你，咱们俩这一次不是3年就是5年。我说啊，抽血这么严重啊，抽一滴血就要进去3年5年，这不说还好，这说完以后回到号里边，这想的更多了。本来我想的还比较少一点，这想3、5年以后，我想我要是出来，我们家那个老二不就4岁了，到时候我媳妇还在教他，哎，儿子，这是你爸爸，我估计我抱人家都不让我抱。我在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在想，主啊，如果3、5年以后我从这边出去了，我跟我的孩子怎么见面呢？我见面会是一个什么场景呢？我的大儿子会不会埋怨我呢？或者说你为什么离开我呢？哇，这几天 很痛苦。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那几天那个心里边七上八下的，你甭管你这菜里有肉也好，你这汤能见底也好，那时候都不重要了。那时候你这心就变得是冰凉的了。白天的时候我坐在号里，坐在板凳上，我把那个臭的不能再闻的那个被子披到身上，我都觉得我很冷，我的身体是冷的，我的心是冷的。在那个时候我们隔着这个铁门跟对面的同工，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那时候大家都那个时候弥漫这种气氛，就是说我们这十几个人可能会被判三年，被判五年。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在想着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妻子，这三五年以后会怎么样。所以那几天我们基本上只是趴在那个铁窗上，哎哎，我们没有话说出来，没有声音，没有言语。虽然那个时候呢有一点阳光可以照进我们的房间里边，但是我们坐在我们的房间里边，我们依然都觉得很寒冷。我每天就披着那个被子在这房间里边走来走去，因为我觉得冷，那个冷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到了第十天，突然里边的人又喊我名字，孙海天到。我说糟了，这才打了指模七天，这么快就轮到我了。那时候出来的时候，那个心就怀着一个很忐忑的情况。我一边从我自己的号里出来，一边对着别的号招手。我估计我这走完以后，下次要跟他们再见就要换地儿了，起码要分隔几天。所以当我从拘留所出来的时候，拘留所的大门出来，我对面看见一个人，这是当地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叫小杨。他在那里，哎，我想这不是把我往另外一个地方送啊？原来指导员带我出来是告诉我五分钟，哦，我现在明白了，我跟他接见的时间有五分钟。哇，那个时候太激动了，我两个大男人呢，我们中间隔着一个护栏，我们俩一起流眼泪。我本来在那个号里边这十天的时候，我预备了，我说我要见一个人，我要跟他说什么讲什么，我预备了很多，但是我见了他以后，我那个舌头都打结了，我都说不出来了。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言语去跟他表达。那个时候小杨弟兄拿出他的手机拨通了我太太的电话，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句话说我没事儿，虽然那是一句谎话，但是当我把那句话说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能跟我的家人沟通了。而且我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料到有一个人会来看我。那五分钟我觉得看表的人一定看错了，我感觉很快五分钟就到了，所以工作人员将我跟小杨我们两个人拉开，又把我送到号里去了。但是那五分钟我的心就好像被打了一个强力针一样的，我一下子从我的心里边就热了，就温暖了。哦，原来在这个城市有弟兄姊妹在为我祷告，原来在这个地方有人还在关心我。所以当时我进到号里的时候，我不再觉得我在寒冷了，我觉得我被关心了，我觉得我被爱了，我觉得我温暖了。当然我进到号里以后，工作人员送来小杨弟兄给我带来的方便面，哇，这个已经对我们来说非常有营养的营养餐了，有方便面，但是没有开水。我们将方便面放在自来水龙头下面接的自来水，泡着方便面。我们将这些方便面分给我们在号里边的弟兄。其实当我们吃这个方便面的时候，我们一边吃，我们一边流泪。因为当我们在里边的时候， 我们很盼望有人关心我们，我们很盼望有人爱我们，哪怕是一次见面，哪怕是一个方便面，都让我们那个心被温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号里边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觉得有压力了。所以存了第四天开始以后，我们就开始唱歌。我们唱的最多的这首歌就是《同路人》，我们流着泪在唱这首歌，因为我们在里边感受到爱。我们流着眼泪在唱这首歌，因为我们知道神没有忘记我们。我们流着眼泪唱这首歌，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号里边我们并不孤单。感谢主，神可能知道我比较软弱，所以就把我放在里边放了15天，就把我释放了。不过出来的时候还跟他们交了500块钱的伙食费，我觉得这个太贵了。出来以后我又见到了小杨，我真的我觉得我很感恩，他能够在我被关押的时候去看我，去给我带去吃的，让我真实的存他在那里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当然我跟小杨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很好的关系，因为我知道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给我们的爱是一个什么样的爱呢？彼此相爱。我一直在想，小杨爱我，那我也要爱他，没有理由，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怎么爱他呢？过了几年小杨结婚了，我们也觉得真的是出于神的安排和带领。他跟谁结婚了呢？跟张牧师在中国的干女儿结婚了。结了婚以后他们想到美国来旅游，结果去办签证呢就被拒签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美国，我就帮他们做了一些预约，做了一些安排，然后他们再去第二次签证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我们在家里边祷告，我们是这样祷告的，我们说主啊，在我被囚的这个时间，是你借着这个弟兄让我们感受到从你而来的爱。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帮他的，我们怎么样呢？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祷告让他在拿到美国签证这件事情上看到神与他同在，神你帮助他。所以他第二次签证的时候很顺利，没问什么就通过了。然后我在洛杉矶的机场接了他，他来的时候带着他的太太，来的时候两个人在这边住了几个月，上帝祝福他们，他们回去的时候3个人。然后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在谈，其实我们两个人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其实我们两个人的年龄是有差距的，但是我们两个人却有一个比亲兄弟比一家人更亲的关系，是因为耶稣的爱在我们两个人中间，让我们两个人彼此相爱，也让我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看到神的祝福，神的同在，神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当我们谈到彼此相爱的时候呢，是因为耶稣先做了那个彼此相爱的榜样。耶稣真爱那些你身边不可爱的人，因为耶稣爱的那11个使徒，按今天我们的话来说，没一个可爱的，脾气暴躁的，心里边做事儿的，一天到晚盘算别的，对吧？跟耶稣不是一条心的，但是耶稣依然爱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而是因为耶稣决定要爱他们。所以当耶稣爱他们的时候呢，那些人都不可爱。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愿意选择那个可爱的去爱，我们却不愿意选择那个在你旁边的去爱。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榜样，先爱你旁边的那一位，用耶稣的爱去爱他，然后从我们眼前的弟兄姊妹做起，去实践耶稣基督的爱。这时候呢，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有了一个门徒的标志。今天我们很多人愿意佩戴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或者我们在车上会挂上鱼的标志，或者在我们的家里边会摆放十字架，但是耶稣告诉我们说，做门徒的标志是什么呢？是彼此相爱。 众人看出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就认出你们是耶稣的门徒了。所以我们要有彼此相爱。那么下面呢，我们来放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我们先聆听一下，然后我来讲有关这首诗歌的故事。
1, 2, 3, 4深情意，依靠在这永远膀臂上，何等深平安，何等大福气，依靠在这永远膀臂上，依靠依靠，安定稳妥已无惊慌。我心真甜蜜，心走天路程，依靠在这永远膀臂上，越走越光明，日日向前行，依靠在这永远膀臂上，依靠依靠，安定稳妥已无惊慌，依靠依靠，依靠在这永远膀臂上。我有何所惧，我有何所惊，依靠在这永远膀臂上，蒙福的平安与我住亲近，依靠在这永远膀臂上，依靠依靠，安定稳妥已无惊慌，依靠依靠，依靠在这永远膀臂上。
好，这首诗歌呢，我跟六长老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其实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诗歌，而是这个诗歌里边弹吉他的那个人。在这个诗歌里边弹吉他的那个人呢，是跟我一起长大的，我们叫做发小，从小一起长大。不过我稍微比他岁数大一点，看起来他比我高一点，因为他姓高啊。他姓高呢，基本上我们两个人要如果现在在一起的话呢，我们两个人的名字不会放在一起。如果我们两个人的名字要放在一起的话呢，中间要么要加逗号、分号，或者是要加字母。因为我们两个人名字放在一起呢，就容易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什么呢？他姓高，叫高一端。所以在教会里边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就知道什么是异端啊。但是这个名字也不是他起的，因为是我叔叔给他起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放在一起就会产生问题，搞一端嘛。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呢，在我信主的这个过程里边，我跟他传福音是我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首先我们两个太熟悉了，从小一起长大，而且一起干坏事儿。他干的坏事我知道，我干的坏事他也知道。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下，因为他出生在一个音乐的世家，妈妈是钢琴的老师，所以他从小就学音乐。那么我呢，因为比他大一点，所以常常的鼓动他去干一些坏事，背后出谋划策，前面冲锋陷阵的就是他。所以他在我的指使下是干了不少的坏事。所以在后来的时间呢，他就进到大学去音乐的学校去进修。那么我呢，就离开了家乡。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呢，我接受耶稣，我很急切地想让我这位好朋友也成为基督徒，所以我每次回家都要跟他在一起，我跟他传福音。但是我跟别人传福音呢还有点果效，跟他传福音呢没什么果效。每一次跟他在一起，我收获的就是失望。我觉得我真的拿他没办法，因为我们两个人太熟悉了，什么话都可以说得出来。所以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有很多东西呢他觉得不能理解， 什么耶稣的宝血呀，什么十字架的救赎呀，复活呀，那两千年的耶稣跟他的关系呀。所以我们两个人不谈信仰还好，谈信仰你要不了半个小时，我们这边就成了火药桶了。所以每一次我跟他分享完福音了以后，我也回来也检点说，哎呀，主啊，这是我最好的一个朋友，我想让他来认识你，但是总是我跟他这个传福音中间好像隔着一堵墙，就是过不去。最后我想可能问题在我，因为什么呢，我这个人不会唱歌，五音也不全，平常在教会里边呢，只要一唱诗我就是对口型的，滥竽充数的。所以我说是不是因为我这一方面不行呢，我说神啊，我要突破。所以我就在教会里边很殷勤的去学了一首歌，叫做《寻找》，歌词非常好。然后我想我靠着神跟他唱这首歌，神一定可以打动他。所以呢，我将这首诗歌学好了以后呢，回到家乡，当然这个只有我跟他了，两个人，因为截止到现在为止呢，我还没跟我媳妇儿唱过情歌呢。所以有生以来我只跟一个人唱过歌，那就是我的好朋友高一端。然后呢，我就跟他唱了首歌，我觉得他很有耐心。这首歌歌词是蛮长的，我从第一段一直唱到第四段全都唱完了。唱完了以后我看他表情挺好啊，我说怎么样啊，这首歌你什么样的感受啊。他说我听完以后我发现你一个字儿也不在调上，哎，弄得我当时很尴尬呀。我说我学了很久啊，你竟然来说我不在调上。但是不在调上就算了吧，我主要的目的歌词怎么样啊，没懂太明白，白忙活了。哎呀，所以我那个时候在我这个朋友的身上，我无论是跟他讲道也好，无论是跟他唱歌也好，我感觉我用尽了千方百计，他就是水泼不进。所以我当时是心里边很难受，我说我在别的地方跟别人陌生人传福音还容易，但是为什么这么一个跟我熟悉的我的好朋友，我怎么跟他传福音他都不接受呢。到了2003年，然后高一端那个时候大学也毕业了，然后想到北京来发展，刚好那个时候我跟我太太我们都住在北京，然后就跟我联系说，哎呀，来北京。我说那好吧，那你来吧。来了以后我在想，哎，会不会是因为我家乡的那个教堂太小，要不然我带他到北京的大教堂，去海淀堂啊，去崇文门啊，去钢瓦石啊，这些教堂宏伟，人数众多，可能他这样会对教会的印象不同啊。然后呢，我就跟我太太商量这个事情。我太太讲呢，神的祝福不是要局限在一个建筑物里，你就带他来小组，带他来教会的团契。当时我们教会呢在哪里呢？在中央党校。所以很多人跟我们一联系，哎，教会在哪？来中央党校啊！你们教会在中央党校啊，旁边的坡上村。所以当时就带了我的那个朋友呢，去到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当时的名字呢，是以当时的那个地名命名的，叫做坡上村教会。那个公交车站就是中央党校的公交车站。所以到了那边以后的话呢，我们这个教会里边很多人，有湖南人，有河南人，有不同的地方的人。这个教会当时在北京唯一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歧视。为什么呢？因为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呢，中国不管哪个城市都弥漫着一个味道，什么味道呢？叫防火、防盗、防河南人。所以很多河南人去了北京呢，不招待见。所以那个时候不光是河南人或者河南的传道人到了北京，你都不被人接纳。但是我们所在的教会很多传道人都是从河南来的，很多弟兄姊妹都是从河南来的。因为在这间教会里边是没有歧视的，因为在这间教会里边是没有地域的隔阂的。所以我的好朋友跟我一来，哎，这个教会来的很舒服呀，没有歧视，没有瞧不起。而且这间教会里面呢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在2003年的时候北京发生了一个非典，很多人想要去买84消毒液买不来，我们教会呢每个人都有，还有剩余的。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出差到了外地，一听说北京没有八四，没有消毒液，从外地采购都带回来。每个弟兄姊妹不光是给自己买，也给教会的其他弟兄姊妹买，所以那个时候弄得我们教会的消毒液最多，所以我们在发愁，这消毒液送给谁呢？但是你说你送个月饼吧还好说，我送点消毒液，但是那个消毒液在教会里面确实放了很多，是因为弟兄姊妹们他考虑问题的时候不是单单考虑我自己，而是考虑，哎，我要考虑别的人，别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所以每个人都带，只要出差的，我那时候出差到了武汉，我也往教会里面带了两箱，就我带回去的又发现还有带的比我更多的。所以高一端来到这个教会以后，很快04年他就信主受洗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在教会里边做敬拜的服事。现在透过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吉他小课堂，他们在中国来培训国内的弟兄姊妹对音乐有兴趣的人。然后呢他也去上了神学，现在在读道硕。道学硕士在读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在一起会经常探讨神学问题。我有一次呢就很厚颜无耻的去问他，我说你看你是我传的福音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不是啊。哎，我说怎么不是啊，你看那个时候我给你传福音，我给你唱歌，我在你身上花了好多代价。他说你那个时候跟我讲的道没反应，跟我唱的歌不在调上，我一点儿对基督教都没有接受。我说那就奇怪了，那我说那你讲讲，如果我一传福音没效果，那你到底是受谁的影响你选择成为一个基督徒接受耶稣的？他说就是来了教会，在教会里边一群人彼此相爱，他感受到这个爱，所以他愿意成为这个爱的家大家庭的一员。正如耶稣所说的，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所以说我们这一群人要想让人能够认识耶稣，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人。那我们看到透过教会的团契生活，我的好朋友高一端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且将他的恩赐才干都用在了教会的事情上，同时他也成为了更多人的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们，彼此相爱对我们来说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只有彼此相爱我们才可以与主联合。因为在这后面的经文里边讲到，耶稣说呢他要去一个地方，彼得一听耶稣要走，而主啊你去哪儿我也去哪儿，耶稣说你不能去，你现在不能去，以后可以去。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地方，耶稣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彼得为什么不能去呢？因为彼得他需要学习彼此相爱，他需要操练彼此相爱，他需要在彼此相爱这门功课上去毕业，他才可以到那个彼此相爱的地方去。就好像今天我们有一个饭局，大家都很开心，来了一个人呢跟你们不是一伙的，跟你们谈的话题呢不是一个频道的，跟你的味道也不是一个味道，语言不是一个语言，文化不是一个文化，你觉得跟你们在一起吃饭自在吗？不自在。同样的，我们要到耶稣那里去，到耶稣那里去的人他们都是彼此相爱的。如果你在教会里边没有学习彼此相爱，没有操练彼此相爱，你不具备彼此相爱的能力，你到了那个彼此相爱的地方你不自在。所以耶稣对彼得说，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去。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天都要到主那里去，我们需要具备一个品质，那个品质就是彼此相爱。你有了彼此相爱的品质，你就可以与耶稣在一起，与众圣徒在一起。你没有了这个彼此相爱的品质，你到那里去你找不自在。 所以为了让我们到了耶稣那里，与耶稣与众圣徒一起非常自在的在一起，我们今天到了教会，我们就要干什么呢？学习彼此相爱，从我的身上操练彼此相爱，在教会里边实践彼此相爱，这个就是神对我们教会的意向。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来教会是干什么呢？我们是要让我们成为祝福，彼此相爱，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的使命，这就是神将我们带到这间教会要让我们在这里成长的一个原因。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神对我们教会的使命，那个就是让我们成为彼此相爱，让我们成为祝福，